大家好，徐亮继续跟大家分享《No Country for Old Men》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这个电影。我是结合这个书，还有结合我对圣经旧约里头的传道说的一些非常粗浅的看法哈，去跟大家聊这个电影的。那跟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想跟大家稍微的总结一下，我们讲了这么多期了哈，很多的时候我还是更多的时间聚焦在这个电影制作啊，有一些细节呀，有一些后面可能衍生出来的一些知识，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加一些自己的生活的分享，但是大的 picture 哈，就是有一些大的意义呢，我们可能不总能够谈到，因为我讲的速度比较慢。那今天开始之前呢，我就想想说说这个关于无序和混乱和随机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给人给观众的一种基本的基调，对不对？好像很多的事情你看不出来一个头绪，这些事情发生好像的因果关系，有时候不但是没有直接的联系，有时候甚至和我们的道德感呢有所抵触。就是你感觉说，Llewellyn 回去给人水，反而招致了他后面所有的祸患。然后 Anton Chigurh 好像他总是利用这样的一个随机性来决定他是不是杀人。这个矛盾感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标准的问题有时候出了问题，我们的标准出了问题。我们认为自己的理性可以能够把复杂的现实进行一些梳理，然后梳理到一定程度，梳理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就像一个小孩子突然生气一样，把玩具一甩，说："老子不玩了，因为这个东西根本他妈的没有道理。"我觉得这是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这个电影的一个感受，但是大家也想到，就是说最后的时候，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最后 Anton Chigurh 虽然看起来并不受这样的一个随机和混乱的辖制，甚至他本身就是随机和混乱的一个化身呢，却也被同样的一个随机和混乱，一个他明明确确守了规矩，绿灯行，他的纵横向的这样的一个红灯停的时候呢，却被一辆车 flanked 哈，就是从侧边撞到，然后导致他的重伤。那你说这是天道不爽吗？这是一个终究是有一个报应吗？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准确的答案，但不代表这个没有准确答案就能够说明这个世界一定终极的真相是混乱和无序的，是一个没有所谓的意义的一个存在。你可以说，我们人的道德是有限的，我们人的 sense of moral，我们的道德感实际上是充满缺陷的，我们的道德感是随着我们的自己的文化，我们自身的立场，经常变来变去的。所以就像《黑暗骑士》里头小丑在说啊，their moral, their code is a bloody joke, it's a bad joke,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玩笑啊。是的，如果我们简简单单看，是这样的，但是我的信仰告诉我，这还是一个日光之下的表象，就像传道书里头用的那个词，日光之下，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这个限定的条件是在日光之下呀。你怎么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和无序背后，不是一个更精确的设计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学过稍微学过点数学的几何都知道圆周率，对吧？就和这个无理数一样啊。你这个把这个圆周，然后除以它的直径，得出来这个数字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一个无理数啊。你怎么去 make sense of it？你能找到规律吗？你能说哦，就因为它没有出现一些循环的规律，以至于这个东西就不 make sense 吗？这个东西就毫无意义嘛？我觉得那个东西，这个派的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上帝对我们的一种启示，这是一种他的神秘性的一种启示。你人类是可以用你无尽的算力，原来是手算，现在是 芯片在算，你可以集合所有世界上所有的芯片，未来50年之后你继续去算这个圆周率，你可以得到后面不知道多少位的一个数字，但是那是你追求知识的路上的一个死胡同，就是你追求这个干什么呢？好像你能够明白上帝的所有的奥秘一样，不行的啊。你要只要知道，就说我要敬畏这个事实，就是它居然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无理数，这是那个真知识，而不是那个在多少个亿亿亿亿亿之后的那一位是什么，那个东西对你来说不重要，因为那个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的，这些物理数学的规律不是你创造的，你只不过恰巧在发现，你只不过恰巧在计算而已。所以我们当我们说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好像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观念之后你就好像能够知道这些具体的事了，你就能把全世界的人的住宅电话号码全都给算出来记下来了，不是的，而是说你更加知道了说也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当有一些心思意念有情绪的时候，应该去了解它的来源是什么，应该能了解什么是可能的真善美的方向。你我们无法知道至真至善至美的那个标准，我们只知道说有一个方向你往那个地方去就好了，你不要觉得说我可以去评价真善美，这恰恰是创世纪里头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亚当夏娃想吃那个知晓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其实你吃了之后那个就是必定死，你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你就必定死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在一个美的，就是我说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的那个存在面前，你可以横加指摘说我觉得什么什么是美，不是的哈，你没有办法审判终极的真善美，是终极的真善美在审判你。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常识有时候你都能感觉到，当你看到一个特别美的时候，特别壮观让你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是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你是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就和说为什么我们见到说一个美人让你不敢直视，对吧？因为不是你没有资格去说她好不好看了，这个时候已经，因为她的好看是明明可知，她已经是那么美了，你只是在她面前自惭形愧，你觉得说我怎么一跟她比就好像啥都不是了，是吧？在终极的真相面前，我们就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这就是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我们其实还是会讲到，其实关于一些包括 Carson Wells 和 Llewellyn 的那场戏，我觉得非常好，能体现到人的理性和智慧是多么的有限。好，我们对不起，我还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的错的地方，说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系列上给我更大的支持哈，无论是充电啦、转发啦、点赞啦、分享啦，然后也在豆瓣上去寻找我的同名啊，我相信那个地方是可以找到我们很多的沟通的机会的。好，我们上一次讲到了 Anton Chigurh 爆了一个车之后炸车取药哈，我叫他叫，然后进来之后他开始拿他自己的无论是抗生素也好麻醉剂也好，他找自己的药，他然后用他的这个眼线再回头去连接这样的一个后果，人们的反应，我上一次讲过哈，人们这个夺门而逃，然后从这破窗户就直接出去了哈，当人们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是慌不择路的。然而呢，最有趣的当然就是这个镜头最结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胆怯的一个女士哈，居然她还是走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只有一个小缝的，然后这个门已经是空的，她还是走了这样的一个窄门。这又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意象哈，这是一个符号，因为在圣经里头，耶稣曾经说过，那进天堂的门是窄的啊，那个通向灭亡和死亡的门呢，永远是敞开的，是这样的啊。我们的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自由，我们有很多自己作死的那种假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 是一个真相的自由，真理使你得自由啊，不是说你说哦，我就追求那些虚空的东西，我去拜偶像吧。我说的拜偶像不只是说拜那个实际的偶像，而是说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拜什么偶像。你认为如果说有钱是最重要的，那金钱就是你的偶像。你认为娶一个漂亮女性作为太太是最大的一个事情，生命中再不能比这个重要的，那个美丽女人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最终极的注意力在哪，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什么东西就是你真正敬拜的东西。而至真至善至美呢，是那个它应该是超乎所有的我们表面看的一个有一点点美，有一点点善，有一点点真的还不够真的这些虚空的东西的一个更上头的一个来源。它是存在本身，它是真善美本身，我们应该去寻求那样的一个事情。后来安汤许个拿到这个他的药之后呢，就来到一个租了一个房子，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我之前跟大家简述的那个德州国家地理的那些那所有的城市，这是我记得叫什么 Hondo 的一个小城市，在书里头写的。在这个地方呢，小说里头 McCarthy 写的是说安汤许个在这个地方住了5天，他在每一天他都过着一个极端规律枯燥的生活。在这个场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道具是电视。科恩兄弟对电视在电影里头的使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从我讲过的冰雪暴也好，还是说大保龄球一样 Big Lebowski 也好，还有你看吧，他的很多电影里头都会有电视场景的一个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头已经出现过一次了，是甚至是2次，对不对？就是说卢艾伦的家，他的房车里的那个黑白电视，他回家的时候他和他太太一起看，然后当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安汤·许个曾经坐在同样的位置看，贝尔警长坐在同样的位置盯着那样的一个灰灰的电视看。而且这个电视的意象后面还会出现，我先不讲后面是哪一场戏出现，我们就只是看，就是说安汤史克进来之后他做了很多准备，他买了不光是说医药用品之外，他还用了很多的关于卫生用品，对吧？他这个人因为后面很多场景我们知道他其实是讨厌血的，他是非常注意这个血不要去沾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自己有选择他就不希望能够沾到血。这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跟圣经的一些符号是有关系的，就是血里头是有生命的。安汤许个是痛恨生命的，我们等一下再看看他是怎么样痛恨生命，或者是用科恩兄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描述他是一个痛恶生命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好像是活着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痛恶生命的人。他把地下铺上塑料布之后，为了防止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流着满地嘛，不只是说为了酒店的想法，因为对他来讲他还会考虑酒店的想法嘛，他是因为自己痛恶生命，这都是有符号意义的。然后他忍着剧痛去把这个鞋脱下来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实际生活会有这样的，但是科恩兄弟给我们展示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平时有经验的东西，本身可能是这个是满足电影的这个 voyeuristic 的 eye 观众的这个偷窥欲望的一部分的一个奇情的东西，是电影都总是有这样的东西。他脱鞋剪裤子之后呢，跳剪到他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镜头，其实都是运动镜头啊，其实不是一个只是 zoom 的镜头。大家看这个旁边的这个透视，其实透视关系在变，也就是说摄影机在迫近这样的一个大腿的上部，然后血里头有生命啊，在这个场景里头他就要去不停的用水去洁净自己。首先用水洁净也是一个符号，因为我们叫受洗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说水是可以洁净的，但是真正被洁净的不是说水本身能够洁净，那个只是一个符号，符号象征的呢是我们受的一个灵的洗，这个所谓的圣灵就是说神圣的一种精神，或者是上帝本身的另外一个存在的形式，是受这样的一个神圣和干净让你去变得纯净和干净的一个东西。 而 Anton Chigurh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和 Llewellyn 差别最大的地方在于什么？ Llewellyn 受伤之后，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救，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或者没有能力自救的时候呢，他用自己的这个钱去寻找了一些这个世界的帮助，对不对？他越了墨西哥的境之后，至少他的在伤痛的时候是有人看顾他的。而 Anton Chigurh 是不需要别人看护的，或者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世界别人是可以去关护他的。他可能觉得说，以他自己的世界观看，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怎么可能会怜悯我？他对动物的态度，对吧？对于一个乌鸦他都恨不得都杀掉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就说他一定会想说，我如果是说受了这样的一个伤，放在别人的病床上，别人就一定会置我于死路，这是他的人生哲学决定的。所以他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也不需要别人帮忙，我自己洁净自己，我自己救赎自己，我自己想办法把自己医治好。而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无论医治也好，还是说洁净也好，还是说救赎也好，在我们的信仰里头，这个东西是自己确实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修复自己，我们是因为被一些真理所引导的那样的一个存在才能够帮助我们。实际上这事情也是真的哈，就是说即使 Anton Chigurh 用了这么多医疗的手段，他的去消毒也好，防止化脓也好，是这些医药起没有起到作用，有，但是人体是不是靠着它本身在创造的时候就有的一些规律，我们的血小板，我们的红血球、白血球这样的一种生物的设计，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个自我医治的一个机制呢？这个机制请问是您发明的吗？请问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发明的吗？都不是，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一种功能。而且你说了，那也得是说看医、看病吃药，这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说，看病吃药本身，那个能够提供给你医疗援助和服务的人，难道他如果不是说出着爱心的缘故去做的话，他如果是带着图财害命的办法去做的话，他那个医治对你有效吗？他很可能是说凑合一下，对不对？只要能够把你钱骗完之后，我管你是死是活呢。这个后面的真相是爱与牺牲，你不要觉得说啊，那药这些都是客观的实际的物质。 No， 药是人造出来的，药可以说也是 drug 就是毒品。你如果人带着一个邪恶的心去用生物科技的方法去做，我只想图财害命的话，你做出来的就是毒品，就是这个电影里头美墨边境的导致他们这样的一个祸患的一个来源，是那个邪恶本身，是人性衍生出来邪恶本身，不是毒品本身。医治的这些药是人带着爱心去服务别人，爱人如己的一个精神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产物。 OK，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觉得这个世界是物质的。 No， 不是的。 OK， Anton Chigurh 的这个镜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的原因是说，很可能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影像哈，在这样的一个瓷砖的底下，表面上在一个阴影里头映射出来 Anton Chigurh 的这样的一张脸，这一张脸是向阳的，光是从上面下来的，它底下是大黑暗。这就是天堂地狱的差别，是在光的方向从哪来嘛。然后他这个时候在剧痛当中有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惧怕或者是愁烦，人的基本的一些情绪。哎，当时个没有啊，他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说那个神经拉着他脸部的肌肉啊，你只是觉得疼，但是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没有人的一些基本的特色。他在这个时候剧痛当中只是冷漠的向上看了一眼，那感觉就是说，好像是有个造物主，但是我也不怕你， 我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我也不求着你，我自己看能把自己治好。你，我知道，哪怕我知道这个身体并不是我自己造的，但是我仍然对你充满了蔑视啊！我仍然觉得说，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彻底的愚昧。真的，这是一种彻底的愚昧。当圣经里头讲到智慧和愚昧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愚昧的人就是安汤什哥现在的这种表现，就是一个孩子，当他做错了事情之后，死不认错，家长已经给他足够的惩罚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说，惩罚就惩罚吧，我就受着，我也不愿意认错的。他就不知道说，当他愿意承认错误的时候，马上他的惩罚就会挪去，就不哈，我一定要硬着心跟你干到底，这就是上帝使你的心刚硬嘛。使劲儿啊，这些当然就是说细节哈，科恩兄弟用这样的一个细节，而且用了一个，这是一个反角色嘛，对不对？大反派，大反派一般是在通过和正面角色的冲突当中去体现和衬托他的这样的一个反面的东西的，对不对？然而呢，科恩兄弟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本场戏是一个独角戏来表现一个人的邪恶和愚昧，我觉得这挺厉害的哈。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只是让你看看这个东西医治这些东西多好玩吗？你能不能感觉到它在这个价值上的维度的重量？能不能感觉到它想让你体会到的那个情绪上的重量呢？否则的话，不就是一个打针消毒，这有什么可看的？这是在塑造一个人物，塑造这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去给你一个更大的故事的一个印象，然后指向一个意义感嘛？意义感是最重要的呀。对，你看他整个的，我上一场也讲到，他为什么要拍那个两个静止镜头的主观镜头，都是为了衬托这个人物啊。当他去医治自己的时候，当然了，这个这么大的窟窿的东西也是挺吓人的哈。他和罗艾伦之间等于说通过互相伤害，对吧？来吧，互相伤害吧。然后两个人纷纷都躺在病床上休息了一段时间。然而呢，他和罗艾伦之间的这种冲突，在这个电影里头改编之后，更像是一个生理上的冲突。也就是身和身之间的冲突啊，我们就互相伤害吧，暴力对暴力嘛，对轰呗。而安汤什格尔和贝尔警长虽然在这个电影里头从未谋面，但他们两个是精神上的，或者说灵里头的一种冲突，身心灵啊。也许我们可以甚至说，牵强的说，Carson Wells 和什格尔的冲突呢，是心灵上的。大家知道，就是说身心灵的这个"心"字，在我说话的这个语境里头，代表的是 mind，是思想，是想法。而我刚才说的贝尔警长和安汤什格尔冲突呢，是 spiritual 的，是一个灵魂上的冲突。安汤什格尔是不是在没有看到贝尔的情况下，贝尔警长就被他伤害到体无完肤的样子，就精神上，对吧？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焦灼，给他带来的整个人生价值的这种冲击，以至于他不得不退休，对这样的一个老人直接怀疑人生了，对不对？看到这些恶行，哇塞，这个我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了呀！No country for old man 啊！我这样的人，我怎么去？我不是说我死了都无所谓，可是我怎么就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邪恶和混乱的世界呢？对吧？这是安汤什格尔直接给这个贝尔警长的伤害，这也是贝尔警长坐在那个沙发上，他说："哎呀，他 definitely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他实在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的。"很多的特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 gory 的。然后就是说，用独角戏的动作，用他的这样的一个灵力，但是说无情绪、无感激、无温度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哈，它几乎是像是一个 AI，是人工智能的一个 robot 在医治自己哈，没有人的特性。 是不是充满了聪明，是不是充满了几乎外科医生般的精确，然后一个果敢的坚强的意志，对吧？然而他就不是人。嗯 ,OK。好，更多的细节就是说他把自己医治好了哈。然后看这个镜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设计的好。电视哈，大家能听到电视里的声音，我是听了半天，我真的听不出来这电视里头讲什么。我们先看看这个镜头的运动吧。先从他的脚地面开始，对吧？他的伤口绑好了嘛，这逻辑上非常紧密的去连接。然后呢，他的动作是首先把电视关掉，镜头在运动，对不对？同时几个影像啊，这地方有一个他的影像，电视里头他的影像，镜子里头他的影像，他坐下之后稍微发出了一点点声音，但是也是一种非人的声音。然后镜头在这个时候呢又下沉到了这个床边，他提前准备好的东西，挺简单的镜头，对吧？但是想法很重要，我觉得非常有效率的去同时交代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当然我们说回来电视，就是说在小说里头，安东·席格住在这个酒店里头 Motel 汽车旅馆里头养伤的五天呢，小说里头是这么写的，说他一直开着电视，他从来不换频道，电视里头出现什么节目他就看什么节目，无论是综艺节目、新闻、广告，来者不拒，几乎你就是麦卡锡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是如此的不在意他自己真正想要，他找不到趣味，他找不到乐趣，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随机哈，就是世界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安东·席格是一个他完完全全把随机的这种表象当成他虐杀的借口的人。这个 coin toss 啊，就是打硬币的这个事情，他和很多短视的人一样，觉得说这个世界是浑然没有规律的，其实甚至说人的道德本身是荒诞的和荒谬的，我不接受这个体系，然后我接受就是说我所观测到的这样的一种混乱和随机，所以呢，道德既然是无用的，我就要用新的混乱这个随机来成为我的准则，我的原则，甚至我的道德啊，这是他自己构筑自己道德的一个办法嘛。后面 Carson Wells 在跟 Llewellyn 讲的时候也很清楚的讲到的这一点，这是一种对表面现象的一种怎么说滥用，就和人用很多工具或者是对很多自然规律发现之后，我们其实就是在滥用而已。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也是滥用而已。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的，就是说那些 GPT 所产生那些毫无意义的信息，每天人们在不停的测试，做出来很多什么人工智能的这些视频，说这个东西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观众， bullshit 啊，然后用做了那么多没有用的话，哎呀，人工智能什么 Mid Journey， 你看这个多像呀，像 so what 啊？那个东西像个照片而已，它就只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创造，对一个光学的基本判断的东西。然后你说啊，这个东西快可以乱真了，然后生成了我觉得 99.99% 的东西毫无用处哈，只是在浪费人类的能源而已嘛。然后我们就把它捧成就说啊，我们这是第五次第 N 次工业革命了，就是滥用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个规律你发现的并不完全，但是你觉得你掌握了真理一般的说啊，你看新天新地了嘛。OK， 然后这个镜头再转的时候呢，地上的背景还是放着这个靴子，这当然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这个也是有圣经的符号来源的，就是说靴子本身，当然在近东和中东的很多文化里头， 都是一种，就是说当你进入一个神圣的地方，或者说你见到一个需要尊敬的一个需要去真正值得崇拜的终极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你是应该脱鞋的，就和脱帽其实很像了，就是认为脚上你鞋毕竟踩的是有尘土有肮脏的东西，你必须得把这个带不洁的东西放在一边，分别为圣啊。所谓圣洁就是说你要把它和这个圣俗两分嘛，你要适度的让它保持距离，这才叫圣，这才叫俗嘛。所以在圣经里头，当燃烧的荆棘中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你现在要把鞋，把你的拖鞋脱掉啊 ，sandals，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不需要穿那种靴子，但是它是一种，啊，它总是有一个保护脚的东西啊。因为你把你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大家很多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我的频道的都知道我用的那一张油画啊。就是说我当然做了一些手脚了，弄了一个照相机的样子哈，然后是一个人嘛，对不对？背着在照相的那个样子，那个油画本身就是燃烧的荆棘的那个故事啊，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啊，这个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它的意义还可以不停的被深层的挖掘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这个地方呢，安藤石格好像也脱了鞋了。然而他所在的这个可不是圣地，这是一个最肮脏污秽的地方，连他自己污秽到自己都受不了，对不对？然而这个就是他的自我救赎的一部分，就是说这是我的圣地，我的救赎之地，我要把自己 deliver 到我自己能够救到自己的一个圣地，这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用这样的一个背景绝不是偶然的，绝对是科恩兄弟仔细设计，而且他们赋予他的意义感。 OK， 他这个打针的时候，这个镜头当然也是阴阳两。你说说啊，那你说那些，你看看那些中国的那些网剧，每一个用的那都是 soft light， 都是很软的光，都是面光，对吧？都是人的皮肤感觉，哎呀，可是水嫩的，水嫩的，可颜值都可高了，对不对？真正的摄影师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这边要不要加个反光板？不要加，对不对？不要给他补光，我就是希望是这样的。他这一遍已经沉沦成这个样子了嘛，为什么要加呢？这不是一个更好的讲故事的一个画面吗？然后 OK， 一针扎下去啊。这些画面本身，摄影师 Roger Tickens确实是他就是为了讲故事而讲，但是你不能否认，就是说他当他想把一个东西拍出来让你觉得美的时候啊，我说的这个美不是说好看啊，不是说磨皮了滤镜了那种美，而是说你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不明觉厉，是吧？他的那个光和他的影是这样的一个构造，他要衬托的质感是这样的一个质感，一毛毛茸茸的腿，对吧？我们以前说我们一个同学说他腿上腿毛很多嘛，说我们，哎呀，这个谁谁谁的这个又今天穿了毛裤来了吗，对吧？就说他的这个长长的腿毛是毛裤。这个镜头的意义在于说他的这里头的液体是蓝的。好，我们再回到上一幕的时候，我跟他曾经说过，大家说这个整个的场面的这个色板啊，调色板是红白蓝嘛，对不对？从这儿开始到这儿，到这儿，对不对？全是红白蓝，红白蓝。然后这个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洁净哈，是白，血生命是红，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蓝呢，就相当于是和红色去对着干的哈。这是又是一种非人的一种符号的出现啊！你看他用的这些什么床垫啦，这些卫生用品啦，蓝，他注射往自己，这是应该是往肌肉注射，但是人体的这个主要的液体不是血嘛，是红色的哈，而他往身体里头打进的是蓝色的。Whatever it is， 在现实里头当然是有这样的颜色的东西，可是，在电影里头，它就有多一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价值，冷血的、反生命的、反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魔鬼的存在。OK， 下一场戏， 切到了这个贝尔警长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如此狭小拥挤对吧凌乱的办公室对吧，他就好像就被埋在了各种琐事之中。当我们想象到传统的西部片的这样的一个警长的英雄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办公室是这样的对吧，都是高大上。而在这个电影里头高大上除了毒贩子那个就是说、啊、空无一人窗明几净对吧，在26楼还17楼，然后感觉就是说要拒人千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德州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county 的一个警长居然是要忙这些事儿的，这是真实的，我觉得这是真实的。这也是他从他爷爷开始，人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国寡民的状态，人家就是没有觉得说好像当个警察警长只是让你威风吗？那不还是吗？什么是这个真相？什么是酷的东西呢？西部片原来那种刻板印象是真的酷吗？还是说也许一个真实的人更酷呢？然后他去问了一些当时还是在那个沙漠里头那个枪战的时候那些车，然后包括这些被安汤史格绑架的车，然后其他的那些两个管理层留下的那车等等对吧，管理层的车应该是被安汤史格开走了，就是那些沙漠里的车吧。这些车都是谁的呢？有一些是 美国来的，有一些是墨西哥来的车对不对，那牌子上能看到，那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这地方贝尔警长意思知道了啊，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车的这个车主已经都死了20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混乱这个虚假的东西假丑恶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这可不是说啊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只是刚好贝尔警长你怎么那么倒霉，你赶上了一个邪恶的世代哈。世代一直邪恶好吧，世代一直人一直很好坏的，只是说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世代你经历的恶的形式不一样。可是人从来什么时候好过你觉得啊，这是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这个话是亘古不变的，这个话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日光之下的世界是残酷的，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被我们滥用的这样一个 nature 是残酷的，这个 nature 是因为已经是远离了伊甸园的一个状态，所以当然大自然是残酷的，当然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有各种各样的冷酷，这个不是马上就出现了。所以贝尔警长马上说 No Lord No、啊、这点主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其实天哪不用不用不用了啊。但他的习惯用语嘛，在这个书里头真的是贝尔警长经常用什么啊 Jesus Christ Second Coming 了什么这样那样，但是他对这个自己从小所信的这个事情是有深深的怀疑的，然后这个最后还会在他和他爸的梦境里头得到一些和解。他更多的就是说，哎呀，我先把这个我身边的人照顾好就好了哈，我的雇员啊，我的这些其他的 contractor 哈，这些合同工，赶快人家还要拿钱了，我先处理这些事情。Sheriff 就是要做这些事儿的，什么都得做的。在这种小地方他哪有雇员，他就这么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坐在他门外。这个镜头完了之后在这个镜头 review 了一些新的信息，我觉得 有点搞笑的是这个门上的这个东西啊，贴了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的小海报，写的什么呢， Learn to relax 啊，学着放松点吧哈。这好像和这个贝尔在电影里头的描述很像是吧，这个他也觉得苦恼的不行嘛，他也需要学的就说，哎呀，不要太纠结了吧，对吧？你看老人，然后他的桌子上，我记得，等一下，你看一个木头的，自己用木头做的哈，刻上几个字儿，就这么简单，他的名牌了。这儿有啥呀？一个帽子哈，一个这样的一个牛仔的帽子，或者是墨西哥这种草帽的形状。然后他现在戴的帽子嘛，没有他。帽子始终很重要啊，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帽子当然是象征了在地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历史吧。这个毕竟是一个墨西哥的草帽的形状，我觉得。但他同时在办公室 他没有这样的，其实是对外的这样的一种 authority， 他只是一个人嘛，他是一个更本真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关心的只是说他自己和自己太太的关系，他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老婆的心情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秘书讲，就说我呢要去 Odessa、啊、去找这个Llewellyn 的太太Carlo Jean、啊、所以挺长的一段还得开车，也不知道几点才能回来，也不知道顺利不顺利，而且他要带去的这个信息呢其实也挺困难的，你跟人家一个小姑娘去讲这她自己她老公有这么大麻烦，这不是一个你给谁谁愿意送这样的不好的消息对吧，谁也不愿意去当那些坏消息的传递者，一天非常压力很大的一天，这个压力不是在于说哎呀我要面对坏人的压力，你面对好人不也有压力吗，对不对，你面对好人有时候压力还更大的，你不想伤害这些人啊，你希望这些人能够不要说出来一个真相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抑郁了，直接就自杀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不是很容易的啊。我觉得这个世界更多的很难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跟自己的助手讲，就是说我要走了哈，但是你给我太太罗瑞塔打个电话哈，你不要让我听见这个电话，因为如果他我在这儿，他跟你打电话，他说哎那个贝尔在不在，我跟他说几句，他说如果说我老婆现在说你不要去了，你现在回家来，我要找你有事，或者说哎你就是不要太辛苦，他说 I might 啊，我就可能就听我老婆的话了，这是他一个作为一个公职和一个个人之间的这种 duty 的这种冲突哈，作为丈夫的职责和作为郡sheriff 警长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对吧，非常的描述他的这样的一个和其他那几个男人不太一样的一个层面。好，我就不再去仔细的去说这个事儿。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说这个 Torbert， 我觉得好像没有在电影里头出现哈，在书里头他的对话还挺多，他们见了好几次。科恩兄弟把这个拧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影其实是关于 truth 和 justice 的 ，OK。通过这样的一段话，看起来是角色贝尔警长在自己鼓励自己哈，我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关于 truth and justice 的。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啊？日光之下的真相，这看起来很乱，这算什么真相？对不对？太阳底下各种不公义的现象，这算什么 justice？ 有什么公义可言？对不对，我们既看不到真相也看不到正义的时候，那警长本来是要做这些事情，他们是为这两个抽象的概念而活的，这是他们这个工作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就说自己提醒说啊，通过秘书，哎，这人怎么说这个 truth and justice 来着， OK， 他听听这个话，德州口音，这
truth and justice，
oh we dedicate ourselves daily anew something like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说完之后还马上就低头啊，我觉得这是导演的非常非常精确，我觉得这种小细节，他的秘书讲完之后马上低头马上剪，就说他秘书说的那个话 some like that right， 就这事情就是一个口头禅，好像说起来毫无意义，为人民服务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天天喊天天喊，然后谁也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但是呢对贝尔警长来讲这个话是真实的， I'm gonna commence dedicating myself twice daily， 就说我们要投身于正义和真相，每一天提醒自己都要去提醒自己怎么去做，向着标杆直跑，每一天早晨起来你都应该去告诉自己我活着的意义，这不容易，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吧，你怎么能够去面对这一天的生活，从这么样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更容易，就是提醒一下，对，我今天我知道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能不能去带着这样的一个意义感去投身在我所做的事情，即便这个事情有时候我讨厌，但是我知道大的方向是对的话，我可以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贝尔的意思就是说我只两次提醒自己都不够哈，我要悟三省吾身啊，日三省吾身啊 ，might come to three times， before it's over with 啊，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可能得提醒自己三次，我才能度过这艰难的一天呢。真的和孔子说那话很像，只是说孔子的标准是说，我自己已经是我自己的标准了，对吧？我这已经是君子了，我对君子和小人都已经说清楚了，我就应该这么做，我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可是这个标准是你自己定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好又怎样？你好就别人就一定好吗？啊，君子你自己以自强不息吧，是吧？但是真正的标准是一个超过自身的东西，它是一个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性的目标，它必须是真正的 truth， 真正的 justice， 就是真相和公义嘛。然后通过贝尔的眼线哈，就直接连上了外头的街道，然后通过几个元素让我们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首先声音还是贝尔的主观的声音，他的主观的镜头，对不对 ？What the hell？ 嗯 ，Now what the hell？ 然后并至外头的警车，使得下一个镜头的这样一个跳剪就特别的顺理成章，极有效率。然后又听到了熟悉的，在影片一开始安汤·席格尔被截停的这样一个几乎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对不对？几乎同样的情景，然后给了我们第一次观看的时候的一种不祥之感，到底怎么回事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小小的技巧。然后同时这个地方当然很，我们看到这儿，如果熟悉美国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挺奇怪的，这人警察在后面下车，你是不可以下车的。那如果说你这么干的话，你这不找死吗？警察很容易就 freeze 啊，直接给我回去车里头去。我害怕，因为美国枪支大量存在，怎么样？我把你截停，你就要下车，你要跟我对着干嘛，对吧？所以要保持距离，听警察的，永远停在车里头，把手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而这家伙就直接下来，对吧？然后当然，这也是又是一个小小的走在你观众的意识前头的一个东西。好电影总是能够比你刚刚好提前一步或者是一个镜头，让你能够奇怪说怎么回事啊，然后获得满足，新信心满足，然后好奇再满足，好奇心再满足。你看哦啊，难怪呢，这个听的声音说 Sheriff， 这个 Sheriff 的声音是在两个镜头之间铺进去的啊，这就是剪辑的这个非常有选择的一个东西。我得告诉你这个东西，他们是认识的，很熟 ，OK， 所以这事儿没有那么紧张。但是这把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他没有告诉你说，通过在办公室里头，贝尔就直接说，他妈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拉尸体的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那就不叫电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搞了半天，这是因为警察局的这些尸体都得找他们要负责找人去把这些埋葬了嘛，哪怕是无名尸首你也得负责这事儿，对不对？特别是在这种小地方。哦，原来是这家伙把这个做的非常的潦草，对吧？就没给人家好好的绑起来。你说这尸体虽然说这些也不算什么好人，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个基本的文明的一个 decency 吗？这是个人的基本体面，他们毕竟是人呢，对不对？你能怎么能就说你搬运他们时候就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人的本来的这种小角色，这就是还是科恩兄弟典型的优点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服装的选择、演员的选择，然后这种细节化妆的选择都特别好。你觉得这是随便街上拉一个人就能演吗？对不起，没给你看画面。我就说这哥们儿从一个 redneck 哈，手肚子，然后这个皮带，对吧？这个姿态，这个表情，这不是说这不是演员，你还真不好演呢。但是演员愿意化妆成这样，能够演出来这个东西，这不都是导演和演员的工作吗？这个帽子上这个是个一个 Mac 啊，这个上头是一条狗啊，这是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货运公司叫 Mack Trucks 啊，他们的一个 logo。就这些人都是跑长途的哈，司机哈，大车司机，远程跑货运的，他们偶尔接上这么个活，对不对？ 然后就用了这么个小车，这个小车这种叫 flatbed， 就是后面是平平的。那 flatbed 你绑这个尸体，那不是很容易就掉出去了吗？对不对？所以呢，贝尔警长就说了一个说，他首先善意的提醒他，你看贝尔有上去就直接骂他嘛，说你这个王八蛋，你们给了你钱就是这么干嘛？没有，这还是和《冰雪暴》里头的 Margie 那种文化是比较接近的。善意的，但是带着一种谴责的一个态度，然后同时呢，自己是非常的觉得这个是重要，你我觉得重要，我自己去做了。他这绳子没绑紧，他就自己帮他去绑，哎，这是尸体，哎，这东西再怎么样，它不是一个洁净的东西，谁也不愿意往过走吧。但是这是警长的一个基本，他们的伦理的，他们的文化里头培养出来的东西。你连如果说同类的人的尸体都没有一点点尊敬的话，你能尊敬活人到什么程度？是非常非常可疑的，对不对？但是当然，这也是这当地的文化，也有他自己已经开始堕落的一面。人你怎么能够这么的草率？所以贝尔警长问了一个：你就不能用一个 van 吗？对吧？你用 van 去拉这些尸体不行吗 ？van 是什么意思 ？van 就一定是一个封闭空间的一个车，是一个箱体的这种封闭空间的车。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丢了一下，对吧？你到时候尸体丢在高速公路上，那多么多么糟糕的事情！你知道，在美国你见过很多的这种动物被撞死，那个它就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人也不会。也不应该负责，也不会负责去把这个移开，因为太危险了，警察也不建议你自己做，一般都是高速巡警会做这个事情，人家会提前把摄像一些路障，然后再清理路。但你想，尸体掉下来，后面车就不停的碾呀，那个东西你碾成肉，你那个东西情何以堪，对不对？这是后果很严重的。然后这家伙找到的一个借口居然是说，哎呀，这个没，我们没有这种四驱的这种相似的车呀，这是个好的借口嘛，对吧？他就是给自己找借口。然后这个表演的节奏和效率真的挺高的，然后直接他只关心自己，就说，哎，你不是会不会给我开罚单呢，对吧？然后警长把这个事情自己做了之后，他并不想去没事干惩罚别人，这是好警察 ，good cop bad cop 里头的好警察。这还是真相是爱与真相，真相是爱与牺牲。你难道只是因为别人给了你这样一个权利，你就是要过去霸凌别人吗？那就赶快给我走 ，you get your ass out of here。但是我对你的鄙视也是真实的。哎呀，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够讲这一场戏？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讲哈。电话之后呢，卢艾伦首先这个地方有个声音很重要，听到没有？当当当，一个金属的声音。然后说 What is this? Why is this? 这是那个 Carson Wheels 在后面在旁边就直接讲，卢艾伦是被那样的一种噪音给吵醒了之后，然后他一转头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首先从哪开始呢？靴子哈，我之前讲过，他们这些靴子是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水平和他们的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拿着花等在这儿啊，他刚才那个声音怎么来呢？我的理论应该就是说，这个时候卢艾伦已经大小便不能自理了，他底下是一个尿盆哈、啊，就说白了这个便盆。然后 Carson Wheels 其实也。挺不客气的，直接过来就通过踢这个盆的声音把他吵醒。在小说里头，当然他已经来了这个挺长时间的了，等了很久，他起来他还问你来了多长时间等等的。我是觉得今天因为这场戏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我呢是希望说我把这个自己的视频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今天不往下讲了，但是跟大家说说没事干的一些废话吧哈。就是说，哎呀 ，again， 每一次做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我其实是对我来说做这个事情是最比较轻松，也比较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已经很熟了嘛，我就可以张开嘴就讲了，不像一个新电影，我还得去看，对吧？看完之后我还得去跟大家再分享，那个时间其实比这个要费劲一些。当然，就是说我这么讲。有这样口味的人也不会太多，所以每次做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 平静啊，这种平静是我自找的，我也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不用去哗众取宠的一个时间，或者说我更去把自己的时间放在一个我认为更有意义的一个小众的事情上啊，这个挺好的。我觉得甚至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在你生活里头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做出来它会有一些结果哈，比如说你会赚更多的钱，比如说一些表面化的东西，你和更多的人会有一个更肤浅的一个关系啊，你会认识更多的人，这些人也许能够给你带来更多钱的机会。所以你看你想来想去，你说啊、哎、我到底要什么呢，你无非就是说哎我希望有更多的财富去dominate 我自己的这个甚至别人的生活，对吧？我希望说更得到更多的其实是关注啊，你是说我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啊，不管说我做的事呢还是我的生活方式呢，我的你看我穿的也漂亮，对吧？我住的房子又大，我的车也是最新的，然后你看我什么都好，哎，别人就应该好像多高看你一眼了，别人就应该好像更听你的了，那些都是虚空的想法，那些都是我们经常要时时刻刻有时候在生活慢下来，那个东西不是那个最真实的真相的东西，我们还真的是得想办法去追逐一个更高的一些东西，否则的话挺没有意义的。我甚至觉得说如果我那么去做这个视频的话，我就会陷入一种自我的一种沉溺当中，变成了一个满足自己好像说我需要一个注意力，我需要别人点赞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很高级的目标。每次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其实我说希望大家支持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它的算法能够因为你们的支持能够达到更多的人，所以我如果说有更多的人能够也得到一些我的观众所得到的，或者说他们感觉自己所得到的那个帮助，那这就是一个美善的事情啊。这是所以我就也是借着我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去很执拗的去把这个系列做完，反正让自己的频道的增长缓慢下来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哎呀，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见。